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是
韩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系教授，名字叫做金亨熙。
哦，
有听说过吗？
对，有听说过，他是延世大学哲学系的名誉教授。
嗯，
因为他的书啊就是摆在那个基督教书店的最前面。
对对 对，
因为他的书非常的畅销，而且我记得他今年应该是103岁，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他就写以基督徒的身份过100年。
对，很适合。
我很想买，其实我很想读那本书，但是我觉得要读全韩文的书我还是有点辛苦
啊，有一点的压力。
对对对，有一点压力这样。
嗯，他曾经说过与耶稣同行的人生他的生命会有几个明显的改变。
哦，是什么改变啊？
第一，是人生观会改变。
真的耶，我觉得一个与耶稣同行的人啊，他的人生目标应该会不一样。
哦，是的。
嗯，
如果一个人自称他已经跟随耶稣，
是，
但是他的人生目标还是跟信主以前一样的话，
对，
那就很奇怪了。
真的耶，因为如果我们还是在社会上，我们就想要爬上更高的地位啊，或者是说想要让自己拥有更富裕的生活啊，那我们可能真的要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遇见了耶稣。
是的是的，
因为一个跟耶稣同行的人其实所享有的真正的丰盛的生活应该是去做耶稣想要我们愿意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是的。
嗯，
不知道大家现在的人生观是什么，
是，
你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
是，
这个目标跟耶稣有关吧。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真的很重要，是我们自我检视的一个标准吧。
是的是的。
对，
但愿我们的听众都是与耶稣同行的人。
阿们。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约苏亚所演唱的与耶稣同行。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
是
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新娘经历。
是，
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哇，今天的嘉宾是位非常帅气的弟兄，叫做 Norman。
对，
对，我们刚刚就在外面聊得很开心啊。然后他本来呢是在国内读建筑系哦，因为看到建筑系我就特别亲切。因为以前做过建筑杂志的记者嘛，
哦，
对，所以看见他的时候，我就哇，太棒了，有一个感觉跟以前相关的那个弟兄来，觉得很亲切。这样，那他现在呢，在弘一大学，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韩国最好的这个设计大学里面，应该也是读建筑系。
嗯，是的，
对，所以今天呢，要来听听，因为听说他以前是一个非常道地的无神论者，
嗯，
然后从无神论现在变成有神论。而且不只是有神论，他还是一个非常热心追求耶稣的人。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听他的故事，听他的见证。
他很热情，
是啊，
很期待他的见证。
是的，是的，我们是不是欢迎他出场？
好的，那我们有请 Norman 弟兄出场吧。
欢迎 Norman， 欢迎。
有点害羞吗？
哦，你就当聊天就好。
那可以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嗯，好吧。大家好，我的英文名字叫 Norman，
是，
我的老家来自延边，
嗯，
我大学毕业于就是我老家的那边延边科技大学的一个建筑系，在毕业之后，然后在上海工作了3年，
哇，
然后现在就是在弘一大学读建筑系的大学员，
哇，很难吧？
欢迎，
谢
谢，
哇，这以后未来的建筑师。
是的，是的，是的，
对啊，
现在已经建筑师了，
现在已经考到 license 了吗？
已经开始工作了，
哦，是开始工作，但是路还很远嘛。
我的
英文名字吧，就为什么起 Norman 呢？
是啊，为什么？
就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高级派的后现代主义英国建筑师名字，他就叫 Norman Foster。
哦，
读建筑系的应该都知道他。
对，
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他真的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嗯，
可能有的人就是找不到他有那个基督徒的痕迹，
但
是我真的是找了很久。
哇，
然后他还有个名字叫全称叫做 Lord Norman Foster。
哇，
我觉得跟我的这次就是信仰的就是
见证
啊，季节还有很像，就这一阶段，因为他的含义就是与主更有深度的交流。
哇，他的名字的含义，
对 Norman 就是更有深度的，
是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就那天可能就是祷告之后，就突然这个名字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哇，好棒哦！
简单起了个名字叫 Norman，
好棒哦！
本来是想请一个圣经里的人物的名字，
哦，
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希望我们教会的男牧师帮我起一个比较好一些。但是我先叫 Norman 好了，
我觉得 Norman 蛮适合你的，
所以
又有一个这么卓越的前辈，嗯，
所以这个 Norman Foster 建筑师吗？
是，
他已经有很多作品了吧？
对对对，就这名字对你们来说很陌生，但是有两就是有一些 image， 就是一些图片的话，你们应该都有印象。
对对，
就是英国的那个瑞士保险大楼，
是，
就那个长得像子弹头那个建筑，对
对对对对，
你们应该都有印象。然后苹果的总部大楼。那个大圆环，
嗯，
就是就买过苹果手机的都知道那个手上那个按键，
对，就是那个，
那两个建筑物就是他设计的，
哇，非常知名的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师
啊，
所以以后我们的弟兄也是世界级的知名建筑师，
确实很有名，就是都是教材里面的人物，
哇，
所以您很喜欢他，
嗯，
哦，所以怎么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
就我想了一些关于
是。
我为什么接受采访的这个问题，也是出于偶然。
嗯，
我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在这种公共场合去说话，我有点社交恐惧。
哦，真的看不出来，
真的。幸好我们没有在那个，我们不是 open 型的 studio。
嗯，
这对我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我到现在去认识一个陌生人，
是
包括跟你们，其实我内心都要小小的祷告一下。
真的吗？
真的，我希望上帝赐我一下力量。
哦，希望圣灵与你同在。
我们是好人，
哦，对，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好人。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但是我自己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OK OK，
对， 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测了这个 MBTI
嘛，韩国也很流行这个，就
INTP
哦，INTP，
嗯 ，I 是比较内向的吧？对
，I 是很内向的哦
，N 是有理想的，对，幻想，然后 T 是比较思考性的，
P是没有什么计划，比较冲动的，虽然有思考但没有计划，这样是的，OK，我本来以为我来到教会会改变一些，是没想到前前后后测了三次，对，就是 INTP 跑不了，是科学家的逻辑学家，但是唯一的变化就是对。 我T跟F 现在1/1，那这样很不错啊，我觉得确实挺好的，然后我觉得这次接受采访可能是有一种安排，是让我来到这儿就必须讲一讲我的见证，是因为我在去年来到我们教会，到遇到上帝之后，对，就教会里面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哦，是什么问题，而且都是突然性的，就是说<笑> 啊，你是怎么遇见上帝的？哦，大家都很好奇。对，然后我自己的内心吧，就是又完全没有做好预先的语言组织准备。是啊，其实遇见上帝的人都知道，就是圣灵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就那种感动，其实它其实不需要用语言来去说明的。哦哦，啊，每次别人问我讲的时候，这些见证。 我又很容易丢失掉一些细节的部分，就让我感觉挺遗憾的，而且听的人有的时候也是一脸的困惑，让我觉得蛮尴尬的。这时候
T 就在作祟了，对不对？对，我本来就是以为我每次都应该做好这种准备，但是我又是个很
P 的人。哦。<笑>
所以我觉得上帝也许正想通过这次机会让我系统性的整理一下，就是我这几年还有过去几年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是尽量去梳理好，就是所有的内容，然后去分享给大家。哦，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有收到这一份内容很多的那个见证稿，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哦，
写的真的。
非常的详细，很认真，对的，真的很认真。我觉得真的凌晨写的，哇，然后通常都是做设计，通常凌晨比较敏感，对不对？没有，这两天就是挺忙的，这两天有项目，然后昨天还有礼拜啊。其实昨天礼拜我本来是想全都听完的，因为昨天是有一位平壤在去北韩的一位宣教士，哇，是讲道的，但是我本来想去听完，但是他是11点。 15左右就结束了他的讲道，后面就是赞扬了嘛，我一直在想啊，不行，今天有个采访，我得把这个稿子写完，因为我内心当中太有太多想要说的东西了，然后就着急忙慌的，要着急忙慌的这三件事，就一起去做，又要做项目，然后又要做这个，真的，还要去礼拜，辛苦了，辛苦了，因为我们教会的礼拜还是比较频繁的，是周三周五周日都要去做礼拜，
都结束的这么晚。
啊，对，每次礼拜时间都很长，我已经习惯了。哇，所以你几点到家的？我昨天是大概12点15左右到家，然后这么晚，然后收拾收拾，然后开始就是我必须得把这个整理出来，然后就也有很多年轻人参加，是年轻人参加的特别多，哇，聚会，对，
真的感谢主，对啊。
我觉得就是在韩国，现在因为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进入到教会嘛，所以一个教会的青年团契可以这么的兴盛，真的是要阿们，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热情。嗯，我也是冲着这一份热情就一直选择留在了那里。哦，要不然离你家有点距离，对不对？这不单是这个距离的问题，你要知道。 对我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其实想要真正的融入到一个环境当中，是需要很大的考验的。是啊，这其中当中这个属灵的战争真的是经历了很多，而且有可能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在出现。对，嗯，
是啊，信主的对信主的我来说也是3-4个小时太长了，太长了，
是吧？基本上3-4个小时吧。
对，3-4个小时，
就跟一个特会一样。
我们的。 我们的男牧师他也很皮，他有时候激情来了，就时间就会变得更长。
啊，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
很批的，很冲动的一个，是这样的，蛮有点的。哦，那你怎么接触的信仰啊？这个很好奇。对，我说到怎么信主的。对，就对我一个一开始这样的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那我会想我为什么要信主。是，对，然后其次是<笑><笑><笑><笑><笑><笑> 我要谈论我是怎么信主，这两个问题的区别在于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我的内心当中会有一些问题导致我去要信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帝给我做工的一些现实经历。啊，最近我去礼拜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说，我们内心当中可能有太多不应该有理性的部分导致我们很容易去怀疑上帝。不过我还 对我来说，我还是想去说一些我的理性部分，是让我去信耶稣的理由，就是就挺需要去做的，尤其是中国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对，然后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想要去传福音的主要对象也是这一部分人。那我从这个最早的时间线来说，就我第一次被圣灵触摸的时间，哇，大概是九年前的一个 圣诞节，九年前。对，九年前的圣诞节。哇，已经很久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是上帝给我触摸了。那时候我在延边科技大学读书，大概2015年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大三了，然后我也参加就是学校的活动，就努力搞学分啊，成绩啊之类的。然后慢慢的就成为了预备党员。你要知道大陆这边成为预备党员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骄傲的，因为这里面要知道这个入备党员不是谁都能进的。真的？对对对。然后就打算准备入党了。对，不过有趣的事情就是<笑> 我有很好的朋友，他是我同班同学，他是当时延吉教会的一个人，而且是母胎信仰，就是信基督教。不过我跟他就是完全是酒肉朋友，就有时间就是打游戏啊玩啊之类的。反正我除了学习跟他在一块基本上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学嘛，近期玩的。对，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时候我就说了一些基督教的坏话。对。<笑> 然后就跟他聊关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这个话题，就开始争论了。对，然后我们互相谁有没有打败谁，然后还把对方自己累得够呛。对，所以他对信仰是很认真的是吧？首先他肯定是相信这世界上有神，不管他的信仰怎么样。是，他对上帝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可是<笑><笑>
他前提就是他觉得就是有神。
而且我对基督教的一些偏见很大程度上，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很多。跟他有关的。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有很多我不能接受的习惯。
是，
你要知道我不信主，但是我不抽烟，但是这位基督徒他抽烟，喝酒，然后也喝酒，然后他学习也没有我努力，班级有什么活动啊，他总会找借口离开，干自己的事情。然后干的事情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他过得很自由，很自由。我当时对他的看法就是他是极度自我中心的人。是，最好笑的是他还跟我传福音，让我去教会。就是恩典的一个重点。说对我有好处。我当时就是在想，他这个德性我去教会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不明白。虽然是跟他的好朋友，这就导致了就是科大的教授跟我传福音，我因为看到某些基督徒的品性，就我对信主这件事就是很抵触。没错，没错，没错。对。 不过其实有抵触，就是他是我朋友嘛，他让我去周日一起去礼拜教会，他邀请我，我还是去了几次。很简单，我就是好奇这个团体到底都在干嘛。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延吉教会的礼拜，就给我讲到的那位牧师是一位戴墨镜的盲眼牧师。对，我相信你们应该有点印象。然后我当时韩语也不是很好，然后去的是潮语的大学部， 就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用韩语讲的。
对，潮语。对，韩语。然后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记得唱歌讲道，然后唱歌就结束了。嗯，其他的都没印象。对，就这样陆陆续续去了几次教会，然后别人也不知道。然后在15年的圣诞节，
就你要知道教会基本上都是希望圣诞节的成员们，
就是多去邀请那些不信主的人来教会参加圣诞晚会的嘛。对，最大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然后我就那天我在好奇心的引领下我就过去了。我就想知道，因为圣诞节就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嘛，因为我们其实就算不信主的人他有时候也会过圣诞节，但是我就不知道真正的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就想去看一下。哦，然后现在
就是说去什么监狱啊，这其实不到这种程度。但是会受到很多的批评啊，或者说这来自各方面的环境的压力，包括家里可能也会就是给你很大的压力。被点上记号。是的，而且有可能会，对，有可能对你的工作也有影响。突然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对，我一开始选择入党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共产党党章里面都是说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口号。那我那个一瞬间就是因为这个人说的那句共产党怎么了这一句话，我就开始进行了某种思考。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突然发生一件小事情，就圣诞节之后就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党支部的一个会议。中国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什么，就是党员内部的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个会议，
定期都要做吗？
对，定期会做的，可能也有半年一次啊，对，几个意思，但是每个学校不一样，然后
所以可能
每个团体也可能也不太一样，
比方说有一个月有三个月有半年的
都有可能，
就是一个检讨会的概念。
是的，是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带着我们去批评一下别人，然后再批评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小会议。我一开始觉得这种会议其实本身设立的初衷其实还是蛮好的，互相批评，再批评自己，让自己往更好的方向上去进步，挺好的一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里面其实我有一个挺大的问题，就只有开过这种会的人其实都知道，我感觉韩国可能也存在这种小问题。对，就是 这个会议它是需要看脸色的。
为什么要看脸色？看谁的脸色？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开这个会议里面的人就是大三跟大四，它是有年龄层级的。对，跟韩国一样。对，不要看中国好像不像韩国那么重视，但其实也是有的。而且这里面大家互相之间有关系好的，也有关系疏远的。对，有同专业的，也有不同专业的。对。 很搞笑的就是我很不善于社交那时候，平时有时间呢也就是在教室里面去画图做模型，就导致不好的结果就是这场只有不到10个人的会议里头，批评跟自我批评就变成了其他人批评完自己之后再批评我的一个会议。
就是大家互相不是很了解嘛，因为去批评一个人也可能也只是这种琐碎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些错误，但我又没有办法全心身心的去经历去思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啊，对啊，我还要忙毕业设计，我选择进入党可能仅仅就是因为就是我想有一个前途，或者说我只是按照我家里的嘱咐去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嗯，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是这样，只是嘴上不说。嗯嗯嗯，就是这个时间点就在于啊，这个会议让我跟前一天的圣诞节的那种氛围的心理产生一种相对性的落差，很大的这种落差。对，很大的这种落差。这边你批评我，然后那边欢迎我，我当时就在想，前一天被欢迎的，哇，热烈欢迎你这样子。结果这句话本身是很平淡，就是共产党怎么了，这个平这句话很平淡，但是那个话语背后就是所传达着某种力量性的东西，似乎是在告诉我一
大家都是这样子，可是他突然发现，哎，B好像不太一样，就发现到那个落差，
也有这样的想法，对对对，发现有这样的落差，嗯，
哇，真的，嗯，蛮特别的经历，
对啊对啊，
我们在这线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喜欢的，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那肯定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福音歌曲，哦，你们教会真的非常多很好听的福音歌曲，那我就选一个非常经典的，是The Blessing，
就是阿高炮的一个赞扬，就是他原先是一个英文版的，是是，但现在翻译成韩文版的也很好听，是，对，我真的挺喜欢的，然后而且唱这首福音歌曲的人是蛮有名的吧，对对对，他是谁呀，
介绍一下，韩国的著名的歌手加，
他应该是参演过一些影视作品吧，哦，就是歌手，他爱豆出身，然后歌手又是演员，他叫史元，崔史元，嗯，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福音歌曲叫做The
Blessing， 然后我们再接着聊吧。
그 얼굴 비추 자녀의 자녀까지 주의 은혜 너의 위에 천대까지 흘러가리 너의 가정 너의 자녀 그 자녀의 자녀까지 주의 은혜 너의 위에 천대까지 흘러가리 너의 가정 너의 자녀 그 자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 The Blessing，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Norman
弟兄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所以你经历了那次的经历之后呢，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后来我大学毕业就开始选择参加工作了。是，一开始我家里人是非常希望我毕业之后立马就去韩国或者是去他国家留学的。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就来上海找工作了。所以就想说反正就是想要先去工作一下。对，然后对上海也是蛮好奇的，那个时候也没出去过远的地方。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 跟我本专业有关。对，工资其实也不是很高，就够我在上海吃喝然后租房。当时的工作内容是给上海的那些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房子做修缮工作。哇，就调查很多民国时期的建筑资料。这份工作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不过我要经常去上海的那些老房子里做考察呀，做调查呀，量房啊，也让我认识到了很多 别人不知道的上海，也了解到了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接触了很多上海民国时期留下的那个教堂。到现在那些地方也是可以礼拜的，不过大部分都是老人。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尽管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有神，对，
可是
基督教的联系似乎总是有意无意的在发生。我大学本来应该是可以学医的。
为什么后来没选医科？我妈妈就是学医的。但我觉得学医要背书，学建筑不用背吗？建筑真的不用太多的，她也需要看书，但是没有学医这样的，就是那么多极端的
我觉得真很极端。我像我妈妈那个书就很厚，就一本就要大概，对，真的，而且都要了解。我讨厌背书，就学了建筑学。当考的时候，延边大学其实也有建筑学，就本校区，但就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择了科技大学的建筑学。
自己选的？
对，就可能也听到了一些别人的说科技大学的建筑学
怎么样，或者是延边大学？有的人说不好，有的人说好，但我就是选择了科技大学的建筑学。来了科大之后就发现自己原来上的是一所基督教大学。真的？之前不知道。对，之前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对基督教是有所抵触的，但身边的好朋友又都是信主的人。我的当时的指导教授跟我的师母对我很好。
我一开始韩语很差，但是师母就免费教我入门韩语。我一想到这些的时候，觉得也许我可以试着去稍微了解一下什么是基督，试着了解一下圣经，好像似乎对我没有任何的损失。对，这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对，对我没有任何的损失。是啊，所以我们的罗蒙弟兄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
对啊，是吧？因为其实不管是你看他原本是有读医学的素质嘛，然后现在要选择读建筑，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逻辑性要很强的人。
对啊，特别要盖房子，有没有算错了一个可不行啊，那个房子盖不起来。到现在其实也是，我有时候还是不是那么特别严谨，相对于相比于一些人的话是。<笑>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买一本圣经看看。对，但是当时中国的淘宝网上没有卖圣经的。我就感觉很挺奇怪的。完全找不到。然后下载圣经就开始下载圣经的APP，就那个唯读圣经。APP可以下载？可以下载。哦，然后我就开始从创世纪部分读了下去。当时读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亚当夏娃诺亚方舟这些经典的故事我都能读下去。到后来就开始讲编年体的部分的时候，我就有点累。民数记开始。对，开始有点看不懂。立位记开始，然后进入民数记，就搁置了一段时间。我有的时候在我真的对一些事情感到困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点开那个唯读圣经。<笑><笑>
自己看，
甚至生活上有些困扰事情的时候就打开那个圣经，甚至就公司放假的时候回到老家，身体就凌晨的时候突然来了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去了教会去做礼拜。真的？那个时候尽管那个时候去了礼拜也没感觉获得什么，就是去了，就是想去而已。然后就这样大概工作了三年。那我觉得 没什么，就在上海待着感觉也没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疫情爆发嘛，家人就劝我，你要不要去韩国留学，又问了我一遍。
对，
怎么没有问你要不要去其他国家，就问你要不要来韩国。
韩国便宜吗？是吧？
也不一定，当时日本啊或者欧洲其实都可以，但 我当时在想，就是因为你们家里应该可以给你这样的支持，对啊，支持，然后再加上我的脑海当中就觉得就韩国就去这儿，我就想去这儿吧，就去这儿，没有其他的选择，去这儿去别的地方感觉麻烦，就是想要去这里，就想想自己过去的经历吧，那就
去这儿吧。哦，反正一直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反正一直待在上海，我也不知道该追寻什么。是，我猜应该是你上年纪科大的原因也有关吧。嗯，对，因为你学过韩语嘛。是的，就然后就来到韩国的时间大概是2020年，正好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哦，那年我第一年我在韩国读语学院，哦，然后打算开始申请大学院。
去大学院的话是需要本科导师的那种推荐信，
是，
然后我就联系本科时期我的指导教授，我就希望他给我写推荐信。嗯嗯，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需要回中国一趟去延科大找一下我的教授，
对，
啊，他没想到科技大学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招生，
学校不招生了。
对，2021年之后我的指导教授就回到了韩国。
啊，所以他那时候人在韩国。
嗯，就在，
那你怎么找到他的？
那个时间就都有联系方式嘛。哦，OK。就在那个时间点，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就碰面了。哇，他也没说什么，就直接帮我推写推荐信。然后，然后就写完之后，就2022年的9月份我来红道。对，哦，我就来红道了。嗯嗯。但是2023年的1月份的时候，我家里就突然出了点事情。哇。
哦，发生什么事？
就我父亲，对，就因为我父亲平时喜欢喝酒，哦，就因为酒驾撞死人了，那真的，嗯，对，这件事情是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
是啊，
他被判了3年的刑。哇，他的工作就是和建筑工程有关。
是，
嗯，有时候要是他为了拿到一个项目，
对，
就跟，就要跟人家应酬。是的，应酬就需要和官员们陪酒，哦，这样才有机会获得项目。是。
啊，
但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情给我爸爸，对，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没给我父亲做过什么。
是，
就我挺了解我父亲的，我爸爸性格很强势，
是，
他有时候对待事物的态度很固执，
对，
这种性格有时候让我觉得我的妈妈挺累的。嗯，他这次进了监狱之后，我妈生活就更加辛苦了。
是啊，是，
我对我爸爸有些埋怨，我又对自己有些埋怨，
对，
我就发现自己好像能为他做的事情又没有什么我能做，我能做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事儿。对，嗯，然后我就开始 在2023年的时候是开始正式接触教会的。嗯，就是我现在的教会怎么接触的，阿高炮教会。嗯，就2023年4月中旬左右，然后我指导教授的老婆就是师母，她提前一周给我来电话，然后让我去她家里吃饭。嗯，当时我跟我科大最后一届的一个后辈，
是，
然后一起去了那个师母家。嗯，啊，那个时候是师母跟她的二女儿在。嗯，啊，当时和他们聊了很多事情。对。
然后他们就突然问我一句，你对去教会反感吗？措手不及的时候问你，
又是一种措手不及的问题。就是客气，我因为我当时就客气一下，不过是，而且
又去人家家里吃饭，
对，
总不好跟人家杠上，又是长辈。
是啊，我师母跟她的二女儿在问我要不要去教会这件事情，
对，
我当时觉得我本应该是拒绝的，应该要拒绝，对，但是
想要拒绝，
但是我回答了 yes，
啊，确可以。哦，
啊，就这样我去了教会。哇，不过第一次教会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好，就是这个教会的经历。
因为跟你以前的印象应该非常不一样。
差非常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说说看。
很冲击。阿高炮这个教会跟我印象中的教会就很不一样。
是，
我在中国的那些三自教会啊，他们的氛围就是很安静，
比较传统型的。
是，阿高炮教会的礼拜热情很强烈，
澎湃的那种，
属于激情的那种，
澎湃，
牧师也特别喜欢喊，
哇，
喊，哦。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每次在喊足球参唱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惶恐，说到底要干嘛，抓啊抓啊，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我是谁，我在哪儿，他们在干什么，我又在干什么，这是不是异端，
好像是邪教的感觉。
最要命的是阿哥炮的礼拜时间非常长，
哦对对对，我每次刚才听说，
最少也是三个小时打底。
哇天哪，三个小时走不了。我当时就是很想走，但是内心觉得走了又好像不太好的样子。然后礼拜结束的时候，师母他家老二就瞪着大眼珠子就问我，我就笑着说啊，괜찮아，还行，挺好。实际上我真的以为我进了什么邪教，真的。哦，너무안괜찮아，太吓人了。당신은그렇게
啊，这就是当时的我啊，就从来没信过主的人，就很难就是轻易的袒露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对，是应该是。
但就是通过这种想法吧，就上帝还是给了我很多恩惠。
是，
然后礼拜结束的时候，我如释重担，就本来以为我可以愉快的结束跟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什么的，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小时的西人教育。<笑>
新人教育马上做啊，
哇一个小时，马上做一个小时啊，
这么长，
如果人多的话那两个小时都不知道了，就真的真的没有那个结束的时间点，
对
是吧，每个人都要分享一下见证。哇，可是他们不是新人吗？新人都要分享见证，就算你是母胎信仰，如果你第一次来到阿哥炮教会，你也要有一个小时的新人教育。
主持人，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我一个从没信主的人，居然在那里坚持了四个多小时。哇，我来教会很多已经在教会很久的人，可能从来都没有一次经历四小时。所以带你的儿女啊，没跟你说清楚啊，
带你，他说了他就不去啦。没有，
可能是说了，但是我可能 没在那些，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我这个 P 人我就这么跟着去了。哦，我来教会这么长时间，我见过比我信仰久的基督徒甚至是母胎信仰，
对，
我觉得他们都没法坚持那么久。真的啊，你们可以，我也是不行，四个小时。你们可以想象上帝有多大的功吗？真的，阿们，感谢。我再回头想想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最要命的是我知道了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教会的周三跟
周五礼拜晚上有三个多小时的礼拜，所以你最近也一直参加。
是，我几乎是没有落的。哇，从那一次开始。对，那个时候我第二周居然也跟着去。哇，
是不是因为恩怨的关系？
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师母跟她二女儿做事情确实很有热情。
对，
我自己很皮，
他们是一直联系你约你去吗？
对，没有什么计划性，
对，
也不知道怎么 拒绝别人。
是啊，
事情发生了来了我就去了。对对，毕竟是母的女儿吧，她肯定不是什么坏人，对吧？
是啊，是，
就看起来也蛮正常的。对，那大概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教会生活，
是，
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思考。嗯，就首先我在想我来到这个教会的初衷是什么。嗯嗯，就是不管我遇没遇见上帝，对，
那我来到这个空间还有这个环境，可能是有一些原因的。对，
不过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纯粹觉得教会里面的人还可以，不差，并不像外面的人表现的一样那么冷漠。
对，
起码大部分人对待事物的态度都很有热情。
是，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虽然那个时候我不完全信主，但我比较感恩于师母过去给我
还有他女儿现在为了我让我来到这个教会，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尽管这些都是因为人来的，不过我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这里面是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力量跟动力在驱使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这就是我的直观感受。再有就是一个月的信仰生活之后，我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在某个地方有个东西在看着我。哦，某个东西看着你。
对，
有人看着你，
有个人在监视你吗？
对，并且开始跟我讲话。
哇，
比如说我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警告我说啊，你不要去做，不然你就看着办。
哇，
哦，
心里有这种
声音。
对，在新人教育结束之后，
对，
我把这些当时 接下来就好好祷告，好好礼拜，你会更加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存在。哇，最后一句话，我当时其实没有理解他的话。接下来就好好祷告，好好礼拜，你会更加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存在。哇，最后一句话，我当时其实没有理解他的话。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我只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就可以了。哦，那个力量它是说服了我，
是，
然后我接着来教会就慢慢的生活就可以了。什么圣灵的强烈啊，还有什么走进圣殿的深处啊之类的，这些比喻性的概念，
对，
对我来说都是很模糊的。没有期待。对，不过在那个阶段，你让我跟我说这个世界上是有的，是有上帝的，这个一想法 就很难动摇我了。因为从我的理性跟认识跟逻辑上，我觉得它就是存在的。那我有了这一想法之后，那我就开始坚定决定开始我的信仰生活。那我也正式进入小组里面。那我其实一开始我对这个小组也其实很抵触，就分散。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对啊，
强行把我拉到一堆不认识的人群当中，还要笑呵呵的跟他们做朋友。对一个极度内向的人来说，这件事情真是非常尴尬。对，真的。对我一个社交恐惧的人来说，这个太痛苦了。对啊，而且还要跟他们好像掏心掏肺这样。
对，
都是。然后而且都是韩国人。
不过还好我们教会的这个司令长他们也在中国留过学，中文都还可以。那个时候跟司令长有了三次新榜。<笑><笑>
就第三次新榜恰好就是赶上了报名，就是洗礼。所以你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受洗。所以他们就是都会来探访你。是，就去访问你。就我们教会是一个浸礼教会，浸礼式教会。对，就以前受过洗礼的人也是可以受洗的。但是名额有限。
我说我抱什么名，我没啥资格。那天有正好那个报名那天就是有一个亲历教育，那天正好是有踢足球的，我去踢个足球不好吗？我给他浪费时间。他说啊，有没有资格可不是你来决定，你就报吧。他说的我觉得这个小组长真的说的真的很好，真的。然后我说啊，我这个批人我不知道怎么拒绝的人的属性又显露出来了，然后就报了。哇，感谢主让你有批，真的感谢主让你有批。所以说你当时的心情是其实想拒绝的。
对，还是想拒绝。最后就觉得好像还没准备好吧。然后你其实知道有神，
可是很多概念都是很模糊的。当时的那个状态，
当时那个状态，我相信是世界上有这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神，但是这个神他究竟带给我什么样真实的感觉，我是不明白的。还是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是，那可能就是我需要信仰生活了。
就是他的过程真的很经典。
对，
我觉得真的会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可能跟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共鸣的。没错没错没错。对，我觉得不信主是非常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的。那你 你不信主的人，他很难去理解啊，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是，对，很多人都这么以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就像我觉得刚刚一开始的时候，Norman弟兄那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信主？
对，很多人觉得都是浪费时间。
对啊。
最
最要最 我们需要的是，又是传福音的嘛，
是
不信主的人，他们一开始都是要看基督徒这个人怎么样。是啊，哦，对，看人，他们一开始的确是要看人的。是啊，你活得不像耶稣，我真的是不想来到这个地方。没错，是，真的面对这句话真的没话可说。
对啊，对啊，
尽管牧师跟我们说啊，你们不要去关注人怎么怎么样，我们<笑>
可是难免啊，难免是都是，我们就是都是人嘛。对对对，但是真的，我还是想说，如果阿哥炮我们的教会的男牧师突然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对，
我相信教会里面的人还是会选择离开。
嗯，一定会有很多人跌倒啊。对啊，
对，
嗯，
所以就真的还是需要，我们需要耶稣，真的是，真的一定要就是洗掉我们的罪。
是啊，是啊，对。
所以哇，今天的故事真的蛮精彩的，我们
是你呼唤我的名字，从荆棘里，从火焰中。
嗯，今天农梦弟兄的见证真的非常感动。他不是说2023年开始信主的吗？哦，对。可是这么火热，哦，哇，真的，我觉得他的生命呢，就像他自己。
就是他就讲说为了这次的采访，所以他很认真的去整理了这个过程，因为太多人问他了。嗯，那我觉得这真的，我觉得他整理的真的非常好。所以去年的这个时候他还没信主？去年的这个时候。是的。哦，是吧？对，去年的这个时候。没错，对，不到一年。对对对，还不到一年。是，然后上帝
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去年这个时候他发生很冲击，家里发生很冲击的事嘛。对啊，
真的很感谢主。
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我非常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机会，是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能听到这么宝贵的见证。是，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我们在
录音室里面我们都很被鼓励。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就听到哇太棒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一起跟随耶稣。对，真的真的，上帝真的存在。阿们阿们，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是，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凯因大达路所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专注于你。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当我屈膝在你座前， 心，我的灵，单单专注于你。